好，第五篇，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这句话我们敢祷告吗？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我自己看看，我们很多时候祷告，尤其教会里的公祷，实在是耶和华不能留心听，因为我们自己都不在说什么，我们自己都没有留心的祷告，或者没有用心的，也没有专心的祷告。我们祷告常常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就真的还是在做给别人看的，对人没有关心，对神没有信靠。大卫可以这样说，大卫说，求你听，你留心的听，这是出自诚心的，你要听。大卫敢这样讲，因为大卫也是很听上帝的话，我听你的话，所以你也要听我的话。你都不听上帝的话，就我看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人的毛病啊，大家都抢麦克风，就是我要你听我的，但我对你听我一点不想听你的话。我们对上帝要听，我们也求神真是听我们的话哈，因为我们听了他的话，我们对他祷告就不是随便的了。第二节，我的王，我的神啊。王是顺服他的权柄，神是通常讲神的能力会眷顾他，解决他的问题。我的王可以说我会听你的话，我的神可以说请你解决我的问题，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问我向你祈祷。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这里早晨我想意思并不是说晚上神就不听，因为圣经里也有讲晚上神听的，也有讲晚上他要晨鸣的，只是在讲到说他一清醒过来，他就想对神呼求，他就让他自己的心思意念在神面前赤露敞开，没有虚假，没有作伪的，不虚假不作伪，他自己要警醒，求主保守我们心不偏离。第四节，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和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面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好，再一次我们看到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观念，上帝有恨恶的人，上帝恨人，恨恶作孽的。我们通常讲神爱罪人，神恨恶罪恶，哈，这个话我也懂，但是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当一个罪人始终不肯悔改的时候，上帝是恨恶他的。那么可能第五篇的四五节也跟第一篇的有点类似的情形，那么可能有些人就是先做恶事，然后就成为恶人。那么有些人甚至在教会里面，甚至在教会历史上，有些祭司，有些跟神好像在一起的人，好像他做了很多恶事，神也没有做什么。恶人不能跟你同居，你记得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恶人，但也住在圣殿里面。当然在以西结书里面，后来神就离开了那个肮脏的圣殿，但在以利的两个儿子做了那么多恶事的时候，神还是跟他们同居，神还是没有显出他的愤怒，那是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不过我们通常不太会把握这样的机会，我们没有看到神厌恶恶事，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狂傲人继续站得好像很好，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作孽的人好像没有被上帝所恨。第六节，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我们是真不是千秋，也不是真一时，我们根本不真，我们是交托在神永恒的手里。这些经文哈，你要说应验在今时，这我以后我们会不断的看到，我会不断的提醒，在今时应验的成分并不一定是那么大。但是我们还是因着上帝的话，我们就紧紧抓住，我们不是看到被现实的状况所欺哄，我们看到后面的上帝。好，这些人上帝最后会灭绝，他会多快多慢，给他们多少时间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第七节，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我们刚才在第一篇就讲到，你能进到上帝的居所，你能进到上帝的圣殿， 从我们人来看，是我们在寻求，在渴慕，在排除万难来上课，排除万难来祷告。有的时候丈夫不同意，婆婆不同意，有的时候家人不同意，有的时候公司要我们加班，我们排除万难，我凭着我的意志力进入你的居所。但是你要知道，你有这样的意志力和决心，是因为上帝丰盛的慈爱，他拣选你，也为你开路，使你愿意持定永生，持定进入居所的那个福气。虽然上帝有丰富的慈爱，那个慈爱不是一点点，是丰富众多的，但是他也仍然有一个敬畏的心，向神的殿下拜，向神殿里面的这位主下拜。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我的仇敌使我不愿意走你的路，我的仇敌力量很大，我力不能胜。所以我们要走义路，当然我们可以说因为你爱我引导我，因为我需要你引导我，因为我知道这条路好引导我，但是也因为我不太容易持守，而敌人的力量这么大，所以求你凭你的公义，凭你这公义有信实的意思，你爱我，爱我到底，继续引导我这条路，使你的道路，这个道路当然十字架道路义路在我面前正直。这个正直你可以想到以赛亚书40章修直主的路。哦，我现在是越来越天天需要做这样祷告，主求你让我你的路在我面前正直，让我愿意走，让我肯走。各位，你们有这个爱车族的，你们都知道，你们喜欢开那个路平平的，没有坑坑洞洞的嘛，路很正很直的。哎呀，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走，走得正直。我觉得真是好不容易啊，随时。以前是觉得每天，现在是觉得真是每个钟头，甚至每分钟，那个上帝的路要我们行光明、慈爱、正直、良善，随时都会被牵扯。一下就不想走正直的路，想走邪路了；一下就不想走慈爱的路，想走暴虐的路；一下就不想走那个十字架的路，想走世界路；一下就不想走上帝要我们走的路，想要走回埃及的路。我们求神替我们开路啊，不断的让我们肯走这个正直的路。也许就我们的感觉常常很辛苦，但是求主扶持。你看这个诗篇里也是，他在祷告，他早上就在祷告，他大概也计算到了，今天会有多少的恶人可能会攻击我们。我不知道你上班的地方，我不知道你在家里的时候，甚至你在教会里面，会不会有碰到一些你看到就怕的人，看到他可能说一些话，做一些事，就让你今天很不爽。你说很不爽我们就算了，今天让你很不能够持守上帝的路。我觉得波提乏妻子天天让约瑟不能走这个路，所以约瑟天天要这样祷告，求主你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这个女人在引诱我。我觉得在监狱里面每天的路也是让约瑟觉得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为什么你还没有伸冤呢？我们的对头一直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每天从早开始时时刻刻呼求，有这么多狂傲人，有这么多的声音，有这么多引诱，我又这么脆弱，你帮助我。第9节，因为他们口中没有诚实，他们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这些都是我们的镜子，这些都是你在媒体在政治上面这几年台湾的媒体越报道越多，当然加油添醋的也不少，但是不加油添醋的很多也够味道够呛了哈。很多人是这样，那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又何尝没有这种用这个用言语用舌头谄媚人，然后喉咙又是敞开坟墓的情形？什么叫做敞开的坟墓？就是那个坟墓打开，你掉下去就是跟死人在一起了。很多时候人家讲的话是让我们掉到死人之地，让我们死亡的。圣经里也有讲到那个妓女的舌头好像敞开的坟墓一样，诗篇里不是箴言里面有这样讲，那种引诱我们，我想 这种牵六合彩也是一个敞开的坟墓嘛，大家都很喜欢往这个坟墓里跑，敞开的就往底下掉，用邪恶用舌头谄媚人。这里大卫讲的谄媚哈，我们也不知道是谄媚大卫的敌人呢，还是在谄媚大卫。那不管是谄媚大卫敌人或谄媚大卫，我们都需要小心。谄媚大卫，那这是小人，说一些好话，挑拨离间，表示自己的忠诚。我们自己也不要被谄媚掉了。哎呦，康牧师哦，你真怎么样怎么样？哎，我哪有那么好？我不是说你说我好就是谄媚哈，但魔鬼会有的时候叫我们借着一些话骄傲起来。求主帮助。第十节，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这个喉咙是敞开的坟墓，然后因自己的计谋跌倒哈。保罗在罗马书3:13有讲，那个引这个世界上罪人都是这个样子。我们真的是言语太不洁净了，我们言语不洁净，因为我们心思实在太污秽了。我们心思言语不洁净，用舌头去谄媚人，因为我们实在太多惧怕了。很多惧怕，我们就在说谎，我们就在欺骗，我们就在巴结。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很恶心，怎么自己会做这种话，说这种话，做这种事，儿子看到都会不好意思。他们会因自己的计谋跌倒啊，这个我们到后面会也会再看到哈。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在人间也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不知道这个第五篇哈跟第三篇有多少的关系哈，但是这个大卫是非常怕亚西多福的计谋。因为在那里有讲到说亚西多福呢，出的主意好像是神说话一样。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求神让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哈。大卫知道儿子叛变，当然就逃跑，然后就哭啊，然后他难过，不过他最害怕的是他在逃亡的时候，这15:31说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随从押沙龙。那时候大卫就立刻祷告了，因为他吓坏了。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如果亚西多福的计谋成功的话，就完蛋了。但亚西多福那次计谋没有成功啊，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以后再看哈，因为以后会讲到这个。我们不是报复，我们真的看到上帝也是常常很幽默。你这个现在中共的那个飞机哈，不是被窃听吗？我自己看到这新闻，马上想到，第一个更早期的时候，不是尼克森也窃听吗？尼克森就水门事件确定就下台了。那另外有一件事你们可能不太知道，如果常常看共产党消息的、中共消息的可能知道，其实录这个录音的哈，最早的时候在文革的之前，中共有个中央办公厅的主任叫杨尚昆呢，他就在毛泽东的那个书房里装这个窃听器。那么这件事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局外人还是不太知道。有可能他们觉得哇，毛主席讲的每个字啊都那么宝贵，就在卧房书房随便放个屁都是香的，所以什么都要记下来，但是又要让毛主席自动的讲出来，就这样。可是这个几十年前，是那时候窃听器大概还很粗糙很大，就被发现了。哇，毛泽东当时大发脾气，你怎么解释都没有用哈。很多这种计谋到最后呢，就是真的坑自己了。 你假如杨尚昆真的是要把毛泽东每就是呼吸一下他说的梦话都要记起来，因为实在太棒了。就是这种拍马屁也好，这种做小人也好，最后是让自己在文革的时候被整得很厉害哈。我们也不知道，你真的那个，你看那些间谍对间谍的这些东西啊，到最后真假你也不能分了。到最后到底是你在骗人家还是人家骗你，恐怕到最后是你自己在骗自己了。你的计谋太多，太不诚实，会因为自己的计谋跌倒。只有上帝是看得很清楚的。上帝常常叫恶人跌在自己的网络和计谋当中。愿你在他们许多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我也认为这些经文我们可以诚实的求主帮助我们祷告，不违反新约讲到的爱，不违反新约讲到的良善。但正是爱和良善让我们祷告一件事，就是主，求你让恶被制止住。一分钟一秒钟都不要多，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心。我觉得我完全相信新约旧约一点都没有冲突，但是我们常常故意的把这些非常多，你看我们看到这里这么多经文里面那种刑罚的公义的正直的哈，都远远比那种赦免的宽大的要多，这两个没有冲突，但是我们需要两个都能够持守出来哈。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大卫也很大胆的讲，当大卫行在正道中的时候，无故伤害他人，其实在背叛耶和华。第十一节，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这个投靠你的，当然就包括大卫啊。也包括跟随大卫的人，也包括我们这些希望，也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希望投靠神的时候，神让我们时常的喜乐，总是欢呼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投靠上帝有的时候是悲叹的，有的时候是流泪的。我们并不喜欢被折磨，我们也不是有自我虐待， 有那种自我虐待狂。我们希望神让我们欢呼，我们希望神常常保护我们。如果神四面的盾牌，有的时候他就挪开了，让一支箭射在我们身上，不管是不是致命的，我们顺服上帝。但如果我们可以寻求的话，我们求神让我们不要碰到这些。爱你名的人就是爱你的人，爱你名的人为什么要讲你的名呢？就是要把上帝高举，让人知道，也喜欢听到人高举上帝。所以爱你名的人比爱你呢，可以说层次还要更高一点，更完整一点。我不只是爱你，我要把你的美善讲出来，让你的名被人知道。第十二节，因你必赐福于义人，是神必赐福于义人，不管这个赐福是要经历多少的艰难。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盾牌四面护卫他。我们第二次看到盾牌四面护卫，恩惠恩典保守我们，恩惠恩典也祝福我们。